今天是主日，我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。在过去两天，那些参加音乐讲座的人，希望他们都能从中受益。敬拜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最大的职责，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动。今天早晨，我们继续我们有关敬拜神的主题。我希望你们在看到这一段经文以后，神能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讲的是那些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那些敬畏神又喜乐的人，他们是多么的蒙福。父母都知道通常有两种教育孩子的方法，一种是威吓，你的孩子不听话，你就威吓他们，如果你不做作业，或者是你今天在两种教育孩子的方法，一种是威吓他。可能你今天在教会来教会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做过这种事。第二种是，或者平时孩子不做作业，你就可以威吓他们说，如果你不做作业，今晚就不要吃饭了。这种做法通常是很有效的。因为孩子服从，因为他们害怕，他们出于恐惧而害怕，出于恐惧而服从，但却不是发自内心的。另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是爱。如果你表现出爱、牺牲和耐心去教导，你的孩子也会爱你。当他们爱你时，他就会顺从你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爱我，就遵守我的诫命。我们都承认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，这样孩子知道他的父母仍有权威、有爱，但也有敬畏。当你们看这两种方式时，就会发现这就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区别，虽然不是一个。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，但简单而言，这就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区别。在旧约时期，神威吓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要不然就有后果。但在新约中，神派遣耶稣成为我们，为我们成全律法。因着神的良善，我们来到他面前。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他，是因神的良善引导我们悔改。我们爱他，因此我们也敬畏他，因他而欢喜。我们知道敬拜他是一种殊荣，但并非所有自称为信徒的人都有同感。我们可能来到教会，我们可能脑子里面知道耶稣为罪人而死，但我们可能并不想要敬拜他。在希伯来书中，也讲述了在教会中长大的犹太基督徒，那些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孩子，他们是教会的孩子。在希伯来书中，这有一个问题，这些作者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去解决，因为在教会中长大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中许多人都不想敬拜基督了，他们不在乎主的爱跟牺牲，有些人甚至想要回到犹太教，他们认为同样的神，只是不同的敬拜。 但是同样的吗？但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，他们忘记了怜悯的神也是一个祭邪的神，令神最愤怒的罪。令神最愤怒的罪是不是同性恋的罪，不是拜偶像的罪，不是杀人的罪。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，令神最愤怒的罪是不信的罪，拒绝敬拜基督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责任敬拜他。不仅是因为他拯救了我们，我们爱他，并且不敬拜他是一件危险的事。这篇信息有两大点：第一，新约比旧约更好；第二，生活在新约的人的责任。第一，新约比旧约更好。那些回到犹太教的人，为了次一点的，舍弃的更好的。为什么说它是次一点的呢？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在耶路撒冷，你到圣殿，你会看到一件宏伟壮观的建筑，那里有烟，浓烟，有火，有号角声。有诗班，有长袍和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。在圣殿里，还有金灯台，有一个金色祭坛，那里有香。至圣所里有约柜，主的荣耀在一片云柱中停留在约柜上。这看起来不是奇妙非凡吧？但这不是奇妙非凡，更多的是威吓。这种阵势令人害怕。西奈山是神与以色列人会面、建立旧约的地方。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。希伯来书12章18到19节是这么形容这山的：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。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了。在这里，作者描述了西奈是怎样的一座山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山。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。看见神的大能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。他们的反应如何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极其害怕，他们害怕到甚至不敢接近。生命记里说，他们害怕那火焰会将他们吞没。他们感到害怕。也是因为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要自洁，要预备自洁。神指示摩西要以色列人做好准备， 禁食自洁，在那段时间里，如果人或动物触摸山的边界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死、射透。你在第二十节中看到，只有听到角号声以后，他们才能来到山根来。但你知道吗？当号角声响起，他们拒绝近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了火焰、密云和闪电。这是带他们出埃及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靠近他呢？因为他因那山看起来极其可怕。他们对摩西说，他们说要摩西代表他们去，但摩西的感觉如何呢？第二十一节说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，我甚至恐惧战惊。甚至摩西都被吓坏了。你要想其他的以色列人更是如何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西奈山看起来并不友好，它的外观非常可怕。西奈山上的要求也令人害怕，因为他们担不起索命他们的话说，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这是旧约里，这不是唯一的诫命。如果你还记得，神宣布了十诫。当你想到旧约中的律法，摩西律法一共有613条，248条命令什么可以做，365条则命令什么不可以做。不遵守这些律法的后果，与靠近这山的后果相同。如果你就像靠近这山的后果相同，如果你服从，你就活着。如果你不服从，你就死。有关于各种惩罚的具体说明，有用石头打死的、焚烧的或勒死的。孩子们，根据旧约，如果你反抗你的父母，你会被用石头打死。旧约有一个赎罪献祭系统。旧约有一个赎罪献祭制度，但它太复杂了，非常的复杂。一种献祭要求整只动物必须被焚烧，而另一种献祭只要求烧动物的脂油和内脏。另一种献祭，动物必须在营外被烧，非常的复杂和精细。但你知道吗？即便这些献祭是这样的复杂，但这些无法除罪。希伯来书10:4说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这些并不能除罪。神也赐祭司给人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祭司也并不完美，并且每年只有一次，大祭司可以通过幔子，在一团浓烟之后带着祭牲的血来到神面前。他们必须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对，如果弄错了一件事，他们就会被击杀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，他们应该在为神献香，但由于他们不按照神所吩咐的献了燔火，遭到了惨痛的教训。 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指示，使用未经授权的防火就死了。旧约在外观和要求上都带着威胁，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耶稣，回到这种制度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：“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你们不是去那西奈山，你们作为信徒是到一个不同的山，你不属于旧约，西奈山不是你要去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另一个更好的约。”希伯来书12章22到23节说：“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众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”我们属于锡安山，我们来到可以靠近、可以碰触的锡安山。旧约的锡奈山十分可怕，然而新约的锡安山却是非常欢迎人的。锡安山是基督教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被欢迎进到基督的教会。基督是锡安山的永生神。基督，有趣的是，基督也是锡奈山的永生神。但锡奈山是危险的。锡安山有平安。基督的死除去了神的愤怒，所以人们害怕在锡奈山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我们不应该害怕到锡安山来到神面前。锡奈山各种可怕的倾向是为了告诉人们不要靠近。然而，基督在新约中告诉我们：“到我这里来，那些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会使你们得安息。”锡安山欢迎人来，因基督所做的。锡安山欢迎人来，也是那里有一群喜乐的团体，天使和神的子民在那里。锡奈山上也有天使，但他们是怎样的天使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战斗的天使。诗篇68篇说：“神的车辇和天使垒万营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锡奈圣山一样。”当以色列人到锡奈山，他们看到神的声音，看见天使和天使的车辇垒，神的车辇垒万营千。锡奈山上有神战斗的车辇和天使，但锡安山上有怎样的天使呢？路加福音15章10节中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，也是为这样为他欢喜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，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所以，锡安山上有欢喜的天使，在锡安山上有信徒、有会众、有基督的教会，弟兄姐妹在那里，有那些与你一起得救的人。 我们也看到锡安山欢迎人，因为它使人们成为圣洁。希伯来书说，那里是被成全之义、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。西奈山不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不完美，你要被用石头打死。但是当你来到基督面前，他会使你成为圣洁。旧约圣经里的献祭系统，是旧约献祭系统里面所能赎的只是无意中犯的罪，所有有意犯的罪都是要死。你们还记得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下奸淫，他后来写了一首赎罪的诗，诗上说公羊的献祭是神不是是不神说所不喜悦的。旧约里面各种祭牲和献祭系统是为了赎那些无意中所犯的罪。当人们去圣殿献完祭回家，可能在想他们无意中犯的罪都得了赦免，然而对于他们有意犯的罪该怎么办呢？我想你们都应该会相信我们有意犯的罪比无意犯的罪更多。所以当你来到基督面前，他会 使你成为圣洁，他可以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罪。他的死比圣殿的献祭更好更美。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血所说的更美。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基督的献祭胜过亚伯的动物献祭，它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在教会中成熟。所以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基督，离开教会，离开欢迎罪人，是有弟兄姐妹并使你们成为圣洁的地方。我想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在教会中长大，或者在教会中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是不是知道有很多人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或者那些曾和我们一起在教会的，现在他们不再敬拜耶稣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没爱过耶稣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耶稣里有什么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。我们能来到耶稣面前，这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事，因为神救了我们，要我们敬拜他。我们可以到基督面前，并不意味着神改变了，职责没有减轻，一点都没有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责任更大了。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二点，因为我们身处恩典时代，我们的职责更大。第一，我们今天的这里聚集， 我们的职责要更加的敬畏神，比旧约时代人要更加的敬畏神，因为我们知道的更多。希伯来书12:25说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你知道在旧约中，人们因弃绝神而受审判。神在山上向他们说话，人们听到了，他们没有顺服他，他们就要受审判。然而在新约中的人，神从天上警戒我们。如果那些在旧约中的人受因不顺服而审判，那么在新约中的人就要受更大的审判。神不改变，当以色列人拜巴利，破坏与神所立的约时，神派哈薛惩罚他们。神启示以利亚，他将派哈薛惩罚他们。哈薛是叙利亚的王。哈薛所做的记录在《列王记下》8:12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，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，摔死他们的婴孩，抛开他们的孕妇。我们光读就觉得非常的悲惨。神派遣哈薛不仅占领他们的城市，更是杀害他们的人民。新约也是如此，在路加福音19中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多么想像小鸡，像母鸡将你藏在翅膀之下，我传福音给你们，但你们拒绝。”你们曾拒绝了所有之前的先知，如今你拒绝了神的儿子。就在耶路撒冷的人像欢迎王一样欢迎耶稣进城的几天后，他们拒绝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并没有做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。因此耶稣预言罗马人会毁灭他们。耶稣预言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必被扫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。即使他们听了他的教训，并且看到他所行的一切神迹，那些我们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，我们有敬拜神的责任。我们当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事。因为我们若不敬拜他，我们若不继续的跟随他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旧约的惩罚很不好受，但新约的惩罚更严重。如果你比较出埃及记和启示录，你会看到启示录里的审判比出埃及记里的更甚。 我们看到出埃及里的十灾，觉得十分惨烈，但你们比较一下启示录里的审判，那是更严厉的。基督说，当天使末日来到时，会有哀哭切齿的。但问题是，现代人现在是现，甚至现代的教会创造了一个神的形象，仅仅是一个慈爱的父，允许他不听话的孩子肆意妄为。这是非常可悲的。我们想象中的神不是圣经启示的神。第25节说，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父母们，我恳求你们为孩子祈求。他们所受的教育，并不比他们对基督的爱更重要。对你的孩子，见证神基督的爱。这世界上的生活方式，有比赛运动，有音乐比，有音乐教育。然而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在教会，侍奉来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然而，我们的孩子却迷失在这世界里。我们当为他们祈求。因为他们若弃绝那天上警戒我们的，他们将受更重的惩罚。神救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永远离弃他。违背律法是一回事，违背爱是另一回事。如果在西奈山上发生的事是可怕的，那当耶稣再来时，那甚至比那更可怕。第26到27节说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。这是指西奈山上的时候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。这再一次的话，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，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不久之前，在南美，在不久之前，西澳一个城市有一场地震，甚至在 Perth 都感觉到了。地震动，那一次在西奈山，地也震动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基督再来时，不仅是地震动，也不仅是地域性的，而是一整个天地都必震动。因为要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彼得后书3章10节告诉我们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那日必有天必有大大有响声，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西奈山非常可怕，西安山非常欢迎人，但是但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是更可怕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，许多人来到，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。许多人来到教会，在教会中长大，之后却离开了教会。 2002年12月5日，即17年前，悉尼周围发生了大火灾，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。超过3000名消防员与60场大火搏斗，由于强风、高温和低湿度，火势越过道路、河流，迫使疏散、关闭学校、道路封闭、停电，牲畜死亡。火焰吞噬一切它所经行的地方，许多房屋被烧毁。那里的人不仅失去他们的财产、希望、梦想和安全，有些人甚至丧命。政府官员说，在火被熄灭之前，他说西南威尔士将遇到麻烦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火势可以灭火，除非没有东西可烧了，或者下雨了。然而，那一场可怕的大火与未来那一场大火相比，这并不算什么。那未来一场大火是不可扑灭的，直烧到永远。因此，有一个问题是，所有自称为神的子民的人都必须问自己的：我们会来到基督面前吗？我们是否跟随他？当路加福音14章中讲到王呼召他的王，预备了一个宴席，呼召他的子民来参加筵席时，子民们说了什么呢？有些人说：“哦，我刚买了一块地，我要去检查一下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买了十只，刚买了10只奶牛，我必须去看一看。”有人说：“我刚结了婚，我不能来。”教会里的人也有许多借口。我明天有考试，我不能来。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不能来。我的孩子不想来。我也在家陪他。有许多许多的借口。我们作为父母最经常做的是什么？我们总是威胁我们的孩子。然而，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样式，教导他们，爱他们，为他们见证基督的爱。我们不是敬拜音乐、敬拜考试成绩和敬拜那些世俗上的东西，我们乃是敬拜基督耶稣，唯有敬拜他。我们的责任也是向神献上感恩的敬拜。第28到29节说：“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”我们这里看到，我们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照神所喜悦的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？是虔诚敬畏的心侍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烈火，这是直接引用《生命记》4章24节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血的神，他是祭血的神，他祭血，因他救了我们，我们继承了一个永不能震动的国。那些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，知道福音是什么，知道如何得救，知道神是谁，他们如何能不敬拜神呢？神是祭邪的。 我们继承了一个永不能震动的国。神给我们一个永不能震动的国，因此，我们不仅是敬畏，让我们更有恩典，更有感恩的喜乐。就如28节说的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敬拜侍奉他。神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那些不被震动的将永远长存。神虽是烈火，但他并没有摧毁我们，而是洁净了我们。神是行审判的，但他却将我们从审判中解救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敬拜要充满感恩。因此，当我们来到这里聚集，作为神的教会、神的家，我们带着敬畏和感恩，我们敬拜一个一个圣洁愤怒的神，但他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。使我们得救，因此我们当思想那中间，我们中间还未信主的，或者离开教会的，他们将来将面对审判，让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劝告他们。但我们想到思想耶稣是谁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想到，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出于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主的人宣告你的喜乐。我们正前往锡安，我们正上锡安山。我们是天上君王的儿女。但是那些弃绝神的人呢？那些从来不认识我们神的人呢？他那些拒绝唱歌的人呢？我们是天上君王的儿子，我们要歌唱宣告我们的喜乐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永天上永在的父，我们感恩感谢主，为基督感谢你，他爱我们。他将你的愤怒，他领受了你的愤怒，他永远与你在一起。当你将愤怒倾倒在他身上时，你暂时与他分离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是我们不能理解的。然而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曾远离你，如今，你借着他使我们到你面前，使我们感恩，你给我们这种敬拜的特权。我们特别为那些在中间还在挣扎、还在信心上挣扎的人，那些受试探要离开基督的人，那些要回到罪恶世俗中的人，那些去追求那些不洁净的人，求你使他能够明白基督为教会所做的，使他们能够心意更新， 重新认识基督，肯来到基督面前悔改。我们求神使我们能够明白，敬拜神是神的聚会，是神的会众最重要的事分，因为不仅是基督救了我们，更是因为不敬拜他是一件危险的事。主，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